十几年我，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擘开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擘饼的时候，要记这个饼是怎么做成的。饼乃是大麦小麦，我们知道说这个收成以后，然后呢他们磨成粉，然后呢经过油，最后才变成饼。所以五旬节圣灵降下来，你看见到了五旬节就不再是麦粒，我们的主一粒麦子落在地里饲料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但是你要做成饼，那是五旬节的故事。所以最后呢，你看见我们每次擘饼纪念主的时候，你看见那个饼所告诉我们的，就是我们的主那个生命的子粒最后怎么长出丰满的子粒，然后这些丰满的子粒怎么压碎，然后呢经过烘，然后经过油，然后经过烘，最后就变成那块饼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讲到七七节五旬节的时候，很明显就是两块饼的故事。所以在这里就知道说，从逾越节到七七节，从大麦收成到小麦收成，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饼。这个饼就叫我们纪念我啊，在埃及我们做过奴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读到这个主的话的时候，我想我们就有印象了。你记得主是怎么说的？他们吃的时候，耶稣拿起饼来祝福，就拨开递给门徒说，你们拿着吃，这是我的身体。下面又拿起杯来，那么这个杯是从哪里来的？这个杯就是祝棚节那个酒榨的酒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然后主说祝谢了，递给他们说，你们都喝这个，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，为多人流出来，是罪的赦的，你们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故事都是从一个故事来的。所以这是为什么到了十六章，申命记十六章讲的逾越节，讲的七夕节，讲的祝棚节。所以最后我们读到第十六节，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、七夕节、祝棚节一年三次，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，却不可空手朝见。每个人都应该带着迦南的土产。所以等到他们真的聚在一起的时候，你看见这里不是展览，不是彰显所有迦南的丰富吗？本来你说迦南的丰，迦南是美地，这是你说说的。你如果真的相信他，你的确能够叫他六年第七年什么也不做，他仍旧给你带，意思就是说那一年那三年你每次来到神的面前也不是空手的。按理来讲这一年没有丰收了，对不对？按理这一年你什么都没有种，应该什么都没有，但这是迦南美地。当你还仍旧把那个土产带在身上，然后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证明什么？证明虽然那一年你什么也没有做，但是从那里算起，七年八年九年你每年都没有空手朝见他。所以等到每个人都带着迦南土产的时候，那么神要做一个见证说，你看看今天你不要从但到别是吧来看迦南美地有多美，你看他们手里所拿的就可以了。这什么？这就是见证了。所以这就是每一个主日擘饼纪念主，对以色列来讲是每一年有三次来到神面前，但对我们来讲，对基督来讲，弟兄姊妹，主说你们当每逢七日的第一日，我们擘饼纪念主。每逢七日第一日，你看主常常提醒我们应该来到他面前。今天我们当然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所带来迦南土产指的基督车不得丰富来说的，这里有基督谦卑，有基督温柔，有基督忍耐。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什么也没有做，那个丰富就在那里。所以这里说，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，却不可空手朝见。所以这个时候你自然把感谢赞美就归给神。所以在擘饼聚会里没有多少的祈求， 都是感谢，因为现在你看见了，所有都是神所做的。特别弟兄姊妹，每特别到了安息年那一年，到了豁免那一年，到了自由年那一年，他们如果再来到神面前，你看他们的感觉是个什么样的感觉？一切不都是福音的原则？一切不是主给？一切不是主的恩典吗？我们什么也没有做，但是我们能够让神赐福给我们。所以这里说，因为耶和华你神在你一切的土产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要赐福给你，你就非常的欢乐。那请记得，当这些故事的背后有一个年叫安息年，有一个年叫豁免年，有一个年叫自由，对我们来讲是最难的，对我们来讲是最不容易的。以色列人失败了，我们也应当是失败。我们的失败失败哪里？我们不会安息，我们失败在哪里？我们不会饶恕，我们失败在哪里？我们永远不让别人得到自由。弟兄姊妹，只要有一个弟兄得罪你，你只要能够抓到他，你怎么样都不敢放，穷追猛打，在你记忆里面从来没有消失过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主也对你穷追猛打，你会怎么样？如果今天主不释放你，你会怎样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如果我们看见弟兄还掐着他的喉咙不肯赦免他，你看见将来到了国度的时候一定要受亏损，因为神到底是公义的神。所以尤其我们经历了基督那么多的丰富，我们不能再幼稚，我们不能再像小孩子，我们不能再斤斤计较。所以但愿主把这些话说在我们的里面，请记得这就是律例了，看见吗？那么这些的应用，这些的律例是完全根据那一节圣经，守安息日。那么一面是因为神的创造，另外一方面因着神的救赎。如果你看见神创造的工作加上了救赎的工作，你怎么能不赦免人？你怎能不饶恕人？你怎能不让我们弟兄们去？你怎么能够不享受在基督里的安息？那感谢主，你不能。但是每次你来到主的桌子面前，你都不是空手来朝见他。弟兄姊妹，那一年你什么也没有做，你真的让地这个安息，但你可以做见证说，今天如果在我身上有基督的谦卑温柔和忍耐，那都是主做的，不是我做的。所以这样我们就能够经历那个完全的恩典，这样在我们身上才不会只是一些口号，才不是只是一些道而已，实实在在能够实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。所以你看生命实在是很丰富，难怪可以说在我们如果当你读四福音的时候，我们的主似乎是最喜欢最喜欢旧约的生命记，他不知道引了多少次，因为的的确确你如果读到生命记，根本是以迦南美地来做这个背景。那么在那个背景底下，一切都指着基督赐福的丰富来说的，所以那个景象不是旷野的。如果是出埃及记也好，利未记也好，民数记都是旷野的景象。那这里呢，生命记告诉我们，在一个月他们就应该就到了迦南美地了。所以从第五章到26章，就给我们看见今天我们蒙了什么样的恩典。前面4章给我们看见过去。从第5章到25章给我们，26章给我们看见现在，我们今天在基督里所有的丰富，然后后面一直到最后的一段，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将来，我们有前途吗？我们有将来吗？那么这个就是生命记从27章以后要继续往前。所以盼望大家告诉大家，我们只剩下两次了，这个月只剩下两次，那么希望到时候大家都能一同来蒙恩典。所以就是我们再下一次和再下一次我们就要从27章一直读到最后。好，我们低头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，我们觉得我们何等不配，但是我们终于听见了。主啊，求你给我们力量，给我们恩典，真是能够实行这些话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的恩典永远够我们用，你永远主啊叫我们进入你的安息。主啊，你为我们做了所有，在十字架上你说你成了， 你为我们喝尽了所有的苦杯，你没有留下一滴是给我们的。所以主，我们为着你的工作，为着你工作的完全，是吧，我们不能不把感谢归给你。所以我们今天只能够坐享其成，我们只能享受进入你所有的快乐，进入你所有的恩典，也进入你所有的祝福。主啊，为着这个基督赐福的丰富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。为着这流奶于蜜之地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。主啊，我们回去求你与我们同去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主啊，在下两个礼拜三再次把我们带回来。也求你提醒许多弟兄姊妹，主啊，将我们能及时抓住机会，在你面前蒙恩典。听我们的祷告，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